各位菩萨，阿弥陀佛，欢迎收看正觉教团所制作的《三圣菩提之法语次法》系列节目。今天我们仍然延续上一集的主题，叫做《学佛之基本观念》。在上一集节目当中，我们提到说，想要得菩萨大法，就是要具足菩萨性，才能得这个菩萨大法。今天我们就继续来谈谈菩萨性。大圣菩萨道与二圣解脱道这两者的修法有很大的不同。二圣解脱道主要就是要取证无余涅槃，要出离三界生死，所以平常除了维持色身的基本需求以外，其他时间就大多用在经行、常坐以及观行、思维法义上用心，就是要去确认五蕴、十二处、十八界的虚妄无常，要去努力断三伏劫、断我见，证得出果须陀洹，乃至证得四果阿罗汉，舍受时就把五蕴十八界全部都舍了，取证无余涅槃，出离三界，从此不受后有。二圣法只要够精进的话，那也许一生就可以取证出果，乃至四果阿罗汉，这不是不可能的事。所以在佛世的时候，证得出果到四果的圣人是非常多的。可是大圣成佛之道却是要相当长久的时节来修，才能究竟圆满佛道。因为要把第八世如来藏中的烦恼障现行以及习气种子随眠全部断尽，并且还要断尽所知障随眠，除此以外还要修六度万行，还要以四摄法来摄受无量无边众生，来摄受未来的佛土，也就是庄严未来的佛国净土。所以大圣菩萨道需要三大无量数劫来修，才能把所应该具备的福德与智慧修学圆满，来到达大圣究竟位，也就是究竟圆满佛道。所以在菩萨道的修学过程当中，为了要圆满福德与智慧，菩萨就得要跟众生一起同事力行，一方面利益众生，摄受众生，一方面修集福德与智慧。在许多经典当中也记载说，世尊往昔在因地行菩萨道时，曾经受身为各种不同的身形、不同的身份来利益众生、成熟众生。就比方说当过国王、婆罗门、商人等等，乃至受身畜生道，当大象、猴王、鹿王等等各种动物的身形，这样去行菩萨行。因为菩萨得要在三大无量数劫当中摄受无量无边众生，来共同成就未来的佛国净土，所以说菩萨不能厌恶众生，菩萨不能远离众生。就像《华严经》卷四十所说，若诸菩萨以大悲水饶益众生，则能成就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故。是故菩提属于众生，若无众生，一切菩萨终不能成无上正觉。意思就是说， 若菩萨能够用大悲水来饶益众生，那么便能够成就无上正等菩提。因此说，菩提属于众生，如果没有众生，一切菩萨终究不能成就无上正等正觉。所以我们修菩萨道，行菩萨行，得要把众生摆在最前面。就像三皈依时所发的四弘誓愿，首先就是众生无边誓愿度，先要有这个大悲心，有了大悲心才有可能圆成菩萨道。世尊在因地修行的时候，也曾经割肉喂鹰、舍身饲虎等等种种的本身事迹，就是由于有大悲的愿力。各位菩萨，我们见甚思齐，学习佛菩萨的大悲精神，心心念念众生，心心念念正法，就像正觉法主平时导师，心心念念就是佛教正法的永续流传，而不眠不休地在为众生，在为正法做事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，在经论中赞叹说，一个初发心菩萨就远胜过二圣圣人、阿罗汉、必知佛。那所谓的发心菩萨可以分为两种，一种是说他已经在履行六度波罗蜜了，另外一种是说他才刚刚发心，还没有开始实行六度波罗蜜。可是无论如何，一个才刚刚出发心要去行菩萨道的人，虽然他还没有开始行六度波罗蜜，那就已经非常殊胜了。就像《华严经》卷十四贤首菩萨所说，若有菩萨初发心，誓求当证佛菩提，彼之功德无边际，不可称量无余等。所以在经论中也有一种比喻，说一个初发心菩萨虽然还没有开始行六度波罗蜜，可是只要他一发心，就好比歌罗频伽鸟。歌罗频伽鸟又叫做迦陵频伽，就是好声鸟、美音鸟、妙声鸟的意思。这种迦陵频伽，它的音声和雅微妙，胜过各种鸟类的叫声。经论中说，一个行菩萨道的人，这个人虽然是未成就，可是他能胜过一切众生，何况是成就。就像歌罗频伽鸟在卵壳里面，虽然还未发生，就已经胜过各种鸟类，何况是成就。菩萨也是这样，虽然还未成佛，在因地行菩萨道的过程当中，不断地演说诸法实相的音声，能破诸外道以及魔明细论，何况是成佛。所以在经论中就以迦陵频伽来比喻一个初发心菩萨，说他虽然还未开始行六度波罗蜜，可是只要他一发心，就好比迦陵频伽一样的殊胜。这意思就是说，菩萨种性非常尊贵。我们再来看看经论中的一个典故，说有一位具有六神通的阿罗汉，他带了一位沙弥准备出远门。 阿罗汉要这位沙弥背衣钵行囊，在路上走着走着，沙弥心中起了一个念头：佛为世尊，最上最妙，我应当行大圣菩萨道。阿罗汉师父知道了沙弥心中的想法，赶快把衣钵行囊拿过来自己背，然后把沙弥往前推，推到自己前面走。走着走着，沙弥反复思维，佛道很难行，得要久住生死，受无量生死苦，我还是学小圣，早点入涅槃。这位有他心通的阿罗汉师父知道了，又把衣钵行囊还给沙弥，叫他背行囊，同时把沙弥往后推，推到自己的后面走。就这样前后来回推沙弥三次，于是沙弥说话了：师父啊，你年纪大了，行为好像小孩子，一下子要我走前面，一下子要我走后面。师父回答说：你初念发心做佛，这个心很贵重，这样的人诸必之佛尚且应该要供养你，何况我这个阿罗汉，所以把你推到前面，走在我的前面。可是当你退心后悔了，想要取证小圣，因为在小圣你还没有实证，距离我还很悬殊很遥远，所以你要走在我后面。这位沙弥听到阿罗汉师父这么一说，立刻惊悟过来：师父知道我的心，我一发意就已经胜过阿罗汉，何况是成就。于是这位沙弥坚固地安住在大圣法中。各位菩萨，这个典故告诉了我们什么呢？他告诉我们，菩萨种性非常尊贵，乃至一位刚刚出发心菩萨就远胜过二圣圣人。因为佛法的流传，佛法的弘传，得要依靠菩萨，就算是二圣解脱道，也是要依靠菩萨来弘传。因为定性二圣圣人舍受就入无余涅槃，这样阿罗汉一个一个减少了，最后还是要由菩萨来弘传二圣解脱道的法。因为大圣佛菩提道涵盖二圣解脱道，所以菩萨有能力弘传二圣法，但是阿罗汉没办法弘传具足三圣菩提的佛法，因为光是般若这一关他就过不去了，除非他回小向大来修学佛菩提道。所以说只有大圣菩萨才有能力弘传佛法，住持佛法。各位菩萨，我们修菩萨法，行菩萨行，首要之务就是要发起菩萨心。就像四弘誓愿中先誓度一切众生，因为如果没有先誓度一切众生，就急着誓断一切烦恼，就想赶快先断尽一切烦恼，修清净行，那么就会成为二圣的修法。当一切烦恼现行断尽时，就会起涅槃想，起涅槃贪，舍受入无余涅槃，成为佛所呵责的所谓佛菩提的骄牙败种， 也就永远无法成就无上正等菩提了。我们再从另一个面向来看，如果对众生没有慈悲心，一心想要修清净行，这时候如果有众生妨碍到他修清净行，可能会怎么样呢？也许他会因此而生起嗔心，觉得众生很吵闹，吵到他没办法修禅定，乃至发下了恶事缘。就像经中所说的一个典故，有关玉头蓝佛的典故，就是在佛世的时候，有位外道修行人，名字叫做玉头蓝佛，他想要修非想非非想定，可是在水里游来游去的鱼虾类，以及在树林里飞来飞去的鸟类吵到他了，干扰到他修禅定，所以他发下了恶事缘。这使得他未来将会从飞翔飞飞翔天下堕畜生道，当一只飞离去扑杀鱼类与鸟类。可是也因为这样，使得他未来将会下堕地狱。从这个典故当中，也让我们省思到，对众生要有慈悲心，不能因为众生干扰到自己的修行，就对众生起嗔心而发下恶事愿。也就是说，要慈悲众生，并且善护口业，不能任意发下恶事愿。虽然出了一口气，可这股势力最终还是会反弹到自己身上来，就像丢回力镖一样，丢了出去转了一圈，最后还是会回到自己手上。我们再话说回头，正受三皈五戒时所发的四弘誓愿，有它的次第性。首先是度一切众生，也就是先发起菩萨心。也许有人要问，菩萨心的印定标准是什么呢？菩萨心有没有一个印定的准则呢？这个问题问得好。我们看菩萨善戒经卷一是怎么说的。菩萨信者有六种印，以是印故，一切众生则得视之，此是菩萨。何等为六？所谓檀波罗蜜乃至般若波罗蜜。这段经文的意思是说，所谓菩萨信有六种法来印定，由这六种法来印定，一切众生就可以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一位菩萨。哪六种法呢？就是布施、持戒、忍辱、精进、禅定、般若等六度波罗蜜。那可见菩萨六度波罗蜜的重要性。这意思就是说，我们可以从实修六度波罗蜜去培养菩萨心，增长菩萨心。我们看这个佛道次第，佛道次第一开始是说远波罗蜜多，再来近波罗蜜多，再来大波罗蜜多，最后圆满波罗蜜多，也就是圆满成就究竟佛果。我们再看菩萨五十二个阶位的修正，在七诸位之前属于外门修六度波罗蜜，七诸位开始就是内门修六度波罗蜜，入地以后的地上菩萨修十度波罗蜜。十度波罗蜜还是六度再加上方便愿力智波罗蜜，这样合称为十度波罗蜜。乃至到了等觉位，仍然要修第一度的布施波罗蜜。 这时包括内财与外财的布施。因此我们可以这么说，菩萨一定要修六度，没有不修六度波罗蜜的菩萨。所以如果有人问说，菩萨性有没有一个应定的标准呢？我们可以简单的说，就以第一度布施度为例子，看看自己是否具备菩萨性。就像《菩萨善戒经》卷一所说，以何义故谈波罗蜜名菩萨性因？菩萨摩诃萨本性能得如是舍心，于诸财物若多若少，心不贪着，欲施施时，即行施已，悉生欢喜，随所施物若多若少，心无疑悔，若少施时，亦无羞愧，若无财时，常赞叹施，见有谦者能破其心，见行施者心生心庆，知恩念恩，受恩能报，是名谈波罗蜜菩萨性因。由于这段经文很长，我们以摘录方式来讲，主要就是让各位知道，布施波罗蜜是菩萨性的第一个法因。这段经文大意是说，那是什么样的一个道理，说布施波罗蜜叫做菩萨性的法印呢？菩萨的本性，他的本质就是要有这样的一个舍心，也就是要修舍心，对于各种财物不论是多或少，心中都不会生起贪着。当菩萨想要行布施，正在布施，以及行布施以后，都会生欢喜心，并且随着所布施出去的财物不论是多或少，心中都不会起怀疑或后悔，不会觉得好可惜。如果手头不方便，只能行微少布施时，也不会觉得羞愧，不会觉得不好意思，才布施那么一点点财物。如果没有财物可以行布施时，就赞叹布施这个善行，看见吝啬的人也能够破除他吝啬的心，劝请他行布施，看见行布施的人也欢心随喜赞叹布施功德无量。接着经文说，知恩念恩，受恩能报，即使受人一点小小的恩惠，也能够加倍报答等等，叫做布施波罗蜜。这就是菩萨性的第一个法因。至于其他五度，就依此类推，就由这六度波罗蜜来应定一个人是否具有菩萨性。时间的关系，今天讲到这里，下一集继续谈学佛之基本观念。祝愿大家色身康泰，福慧增长，道业增上。阿弥陀佛。